一篇文字，一首歌，一种声音，一份私藏。欢迎收听静波频道。人们只看到了我的与众不同，一个17岁前从未踏进教室的大山女孩，却戴上一顶学历的高帽，熠熠生辉。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真面目。我来自一个极少有人能够想象的家庭。我的童年由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铸成，那里没有读书声，只有起重机的轰鸣。不上学，不就医，是父亲要我们坚持的忠诚和真理。父亲不允许我们拥有自己的声音，我们的意志在他的眼中是恶魔。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历史博士。我知道，像我这样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应当感激涕零才对。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我曾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直到我逃离大山，另一个世界，那是教育给我的新世界，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晚上好，朋友们，我是静波，欢迎来到静波频道。刚才这段话的作者叫做塔拉·韦斯特福。今晚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作者就是来自美国的塔拉·韦斯特福。这本书是关于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还有自我成长的，也可以说是作者的自传。那么这本书还得到了比尔盖茨的特别推荐，连续80周登顶纽约时报的畅销榜。在2019年，作者也因为这本书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塔拉·韦斯特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她都经历了什么？我们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亚马逊上有本书一直放在我的待读清单里，书名叫做 Educated， 中文名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长期霸占着非小说类的前三名，是人物传记，又不是某个著名人物的传记。我很好奇，一本非名人传记的传记有什么好看的呢？于是我点开了这本书的介绍，发现他讲的是教育怎样改变一个小女孩的命运，大概就是讲那个小女孩如何努力的吧。我想抱着这种想法，我一直没有读这本书。类似鸡汤的故事，汗牛充栋，我实在有点喝腻了。然而我完全想错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的重点并不在逆袭，而是在原生家庭关系上。主角塔拉是一个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的小女孩，是家中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生在巴克山峰上，没有出身证明，也不被允许上学。她父亲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摩门教徒，27岁之后，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发作，开始幻想政府会迫害他们一家，于是不由分说地把全家给封锁起来，不准与外界接触。而母亲呢，虽然聪明能干，却是父亲的脑残粉，无原则地顺从着父亲。于是在父亲的洗脑下，全家人开始坚信一些奇葩观点。 非摩门教徒都是坏人，读书是邪恶的，生病绝不能去医院。2000年世界末日会来临，上厕所之后不需要洗手，喝咖啡是背叛上帝，女孩子穿短裙就是妓女等等。这些想法在正常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小孩子总是对家长的言行照单全收的。从小出生在这种家庭，塔拉完全相信了父亲的疯狂洗脑。16岁之前，他没有念过书，对学校感到恐惧。塔拉的原生家庭可以说是突破想象的惨，但悲惨远不止于此。塔拉的哥哥之一肖恩患有躁郁症，是一个暴力狂和控制狂，经常毒打塔拉，甚至把他的头按进马桶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塔拉也从未想过逃离，真是印证了那句话，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于认知。幸好塔拉还有一个叫做泰勒的哥哥，泰勒教他听音乐，启发他去读书。在泰勒的鼓励之下，天赋极高的塔拉在地下室里偷着自学而考上大学。那一年他才17岁，入学之后他又拿到了盖茨奖学金，成功去剑桥深造，成为了剑桥博士。塔拉青少年时期的悲惨跟他后来成为剑桥博士的光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读书上学给了塔拉另一个参考坐标系，让他明白生病应该去医院，喝咖啡不犯法，女孩子可以穿短裙等等，也让他知道了二战是什么，马丁路德金是谁，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有哪些症状。塔拉得以超脱原生家庭的束缚，以更客观的眼光看待世界。当然，这种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花了很多年慢慢来抹除童年落下的思想钢印。读书就像一副温和的药，疗效要靠经年累月的积累。即使读书之后，塔拉的思想也有反复，但不读书，他连打开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都没有。很多人说，自己的悲惨源于原生家庭的问题，而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原生家庭如何，你都可以终身学习，来突破童年的限制。如果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只刻画了塔拉读书，就没意思了。书中写的最好的，其实是纠结复杂的家庭关系，非常敏感细腻又精准。在我看来，最动人的有三点：塔拉对家人的羞耻感，父母对塔拉的爱，还有塔拉接受教育之后的虚无感。我们先从羞耻感说起。你可能以为受过教育的塔拉应该会恨他的父母吧，其实不然。即使就读剑桥之后，他也一遍遍地回到山上的家里，试图去维护跟父母的关系。刚受教育的塔拉无法平衡好新的身份跟童年认知的撕裂，于是他陷入了一种人格分裂之中。在外面，她努力扮演一个正常家庭出来的女孩，在家里，她又伪装出听话的女儿角色。她不愿告知朋友自己的自学经历，羞于对朋友启齿自己的家庭。起初她以为这种羞耻感来源于家庭的奇葩，直到去剑桥之后，某一次她跟母亲通信，母亲在信里对他说，你是我的孩子， 我本该好好保护你的。塔拉的羞耻感顿时消失了。原来，耻辱感并非来自于外界压力，而是来自于家里的漠视。塔拉为自己不被父母所爱而感到羞耻，家人才是他唯一在意的人。这么多年，他所需求的就是父母的爱和保护，仅此而已。那么，父母爱塔拉吗？毫无疑问，是爱的，只是这种爱，不如信仰重要。父亲是极端的摩门教徒，他要求每个子女都要忠实于他的信仰。然而受过教育的塔拉却开始思想叛变，因此跟父母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即使读剑桥之后，塔拉也一遍遍地回到家里，想要改变父母，想要确认父母对自己的爱。而他的父母也一遍遍地试图把他从魔鬼那里拯救回来，双方都是徒劳无功的。最终，在肖恩哥哥用刀威胁塔拉，父母却站在哥哥一边之后，塔拉彻底死心了。塔拉跟父母走向了决裂。在决裂前，父亲给塔拉说了最后一句话是：我爱你，你知道吗？塔拉回答：知道，那从来不是个问题。爱一直都在，只是扛不住伤害。在父母抛弃塔拉之后，他很长一段时间终日沉浸在刷剧里，无法集中精神学习。即使他已经当上了剑桥博士，已经清楚地知道父亲是精神病，他仍然对被逐出家里耿耿于怀，失魂落魄。他是这么形容自己的状态的：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穿越的距离，物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几乎让我无法呼吸，让我思考自己是否已经改变得太多。我所有的学习、阅读、思考和旅行，是否已将我变成一个不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呢？他甚至羡慕小时候的自己，虽然悲惨，却拥有剑桥时的他所没有的珍贵之物。后来，塔拉终于走出了这种虚无感，不是靠的书本，而是靠的家庭关系。他用另一种方式修复了家庭关系，虽然被父母抛弃，他却努力尝试着取得了其他亲戚的支持。他参加外婆的葬礼，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还有舅舅、姨妈等人。教育改变了他，但教育无法替代家庭。这本书最令我感动的，不是他第一次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命运的转折，也并非得到名牌大学录取机会时的光芒，更加不是他回乡之后仍然劝服不了家庭的悲切，而是最后，女主人公接受了自己。她一直在和自我斗争，与其说她是在为选择家庭还是社会纠结，不如说是她在选择做哪一个自己，是活在大山里继续愚昧地过一生，选择顺从父亲母亲，从而获得所谓的亲情，还是走出大山，继续接受教育，融入社会。最终，他平衡了两个选择，他不再自卑，不再感到负罪， 从容地面向社会，向每一个人介绍自己真实的经历。而面对父母，他也不再感到羞耻和自责。很多人说，这本书是说教育改变了他，可我总觉得，教育改变他的不仅仅是书本知识，也不是社会的历练，而是经历。他独一无二的经历教会了他如何成为他自己。后来我看了比尔盖茨对他的专访，我认真地看着他的神情，还有说话从容的样子。我想，如果不是通过这本书，任谁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曾经生活在那样环境的孩子。毕竟他看起来从容、平和又自信，身上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我想，这也许就是成长的力量。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里写的经历虽然很魔幻，但它反映的原生家庭问题却很真实。一方面，教育能够帮助你纠正原生家庭的偏见，另一方面，你无法抹掉原生家庭的经历，你只能超越原生家庭。无论沉浸过去还是忘记过去都不可行，最终只能正视过去，接纳过去，不再害怕。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创造了很多传奇，它是比尔盖茨年度推荐书的第一名，纽约时报畅销书第一名，亚马逊年度编辑选书的第一名。塔拉是在2019年出版的这本书，这是他的处女作，而他也才33岁。他的确是个罕见的天才，从16岁前未读书到33岁一举成名，成为《时代周刊》年度影响人物，他用17年仿佛活了别人的两辈子。如果说读别的书可以解决你某些具体问题的困惑，那么读这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几乎可以消除掉你对人间的一切疑问，推荐大家一读。如果大家听了本期节目之后想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女孩的成长过程，可以点击进度条上方的购物车图标，进入京东图书就可以挑选了。蒲公英完美爆菊呢，浪漫无邪的生长啊，运出的种子和脚丫，雨幕与小花，每一株天分冒出芽，本是跳跃的精灵啊，饱满一个个盛夏，请相信自己是很美好的存在，不用怀疑这是宇宙独一无二的色彩，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心中写满爱，写下所有放飞自由自在。 Do what you wanna do， 仰望星空宽广胸，麦田泛起浪花，怦然心动的一笑啊，明亮秋天的诗和油画，雪亲吻脸颊，炉火柴心烧的琵琶，念念不忘的故事呢、写满青春年华，请相信自己是很美好的存在，不用怀疑这是宇宙独一而的色彩，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心中写满爱，写下所有放飞自由自在。 Do what you wanna do， 仰望星空宽广胸怀，静静守护着心爱，青丝变成白发，梦想不败。 Do what you gonna do，
Other girls, people do what you're gonna do. 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心中写满爱，写下所有放飞，自由自在。Do what you wanna do， 眺望星空，宽广胸怀，紧紧守护着心爱，从此变成白发，梦想不败。Do what you gonna do， 愿你穿过四季，看遍风景，依然保持初心。高山还有森林，不虚此行。Do what you wanna do， 愿你感知冷暖，通透心情，依然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Do what you gonna do。